今天是十二门论第十九讲，前十八讲啊，实际上把这个主要的思路，龙树论它是怎么个是干什么的，怎么个方法来破，都已经说清楚了。我把这个大概的思路说一下啊，龙树这个论呢，就是这个十二门论的头一个颂子，两步。第一步，龙树上来就说呢，众缘所生法，世即无自性，这是第一句。就是说一上来呢，龙树就告诉你啊，说凡是众缘和合成的法都是没有自性的。这一句话呢，为什么龙树没有下那么大功夫来讲在这儿？因为这句话呀很好证明。怎么证明呢？就是说龙树说，这我们看见的这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，所以它都没自性。然后有的人呢，我们一般人就说它有自性，然后呢龙树就很简单了，你说它有自性，你给我把它自性拿出来，哎，你说说它自性是什么。结果我们人呢连说它都说不出来。你比如说这个桌子的自性是什么，首先你看不到，你只能看见颜色，哎，你看见的颜色你只能描绘颜色，颜色它不是桌子的自性，是我们的感觉。究竟桌子是个，它本身是个什么，我们根本就看不见，所以你描写都没法描写。你给说它桌子本身是什么，你说桌子本身是木头，木头又是一个这个就是换了个名词，木头的本身是什么，你又看不见。你说木头本身是什么，你怎么看还是看到的颜色，说黄色啊，有这个深浅的木纹，这都是颜色。究竟那个木头本身是什么，你连见也见不着，所以你连描写都没法描写，说都没法说。你说铁是什么，人是什么，房子是什么，你全部都是用颜色来描写，但是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，颜色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。那个客观存在什么，我们是看不着摸不着，是说都没法说，一个字都没法说。所以说呀，这个众缘所生法，世即无自性啊，这头一句龙树就拿出来之后呢，就没人能够反驳。你我们一般人都想说有自性，但是你说你自性是什么呀，他连说都没法说。哎，你拿任何东西的自性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。为什么说不出来？因为我们连见都没见过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身本身。哎，你看到的都是颜色，你看不到任何东西本身。木头是什么，石头是什么，铁是什么，哎，我们的肉是什么，你也看不到。你一看肉，说黄黄的红红的，说的都是颜色，你说不着那个肉本身是什么，一点概念都没有。所以啊，龙树这个十二门论第一句说众缘所生法，世即无自性啊，是无法反驳的。他说无自性，你说有自性，好，你给我把自性拿出来，你连不要说拿出来了，你来说一下，你给我说这个木头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说不出来，说不出来，你各种木头说这是什么木，那是什么木，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来给他们起名的，哎，这个是梨木，那个是什么红木，哎，你是根据颜色起名的。至于那个木头本身是什么，哎，一点概念都没有，看不着摸不着想不到，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你一点概念没有啊，看不着啊。所以任何东西啊都是没有它本身的，哎，这个呢说有它本身的人无法反驳。所以十二门论上来头一句呢，就先把这句先摆在前头了，说众缘所生法都是没自性的，啊，理论上说也是很成立的。为什么呀？你众缘所生法，其他东西堆出来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它本身没自性。我们就拿房子做例子，哎，你看这个房子，你说有房子吗？你找不着房子。为什么呀？你说哪是房子，你一指指着它墙了，墙你指的什么呀，墙是砖， 是吧？是水泥，是灰，是木头柱子，瓦，都不是房子。你不能说砖就是房子，瓦就是房子，所有组成房子的那个材料都不是房子。有房子没房子，就是那些材料。所以说，众元所合合成的东西啊，都没自性，它是用众元堆在一块的。木砖头木瓦块是个木头堆在一块堆成房子，所以它没自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说了，那砖头瓦块木头有自性啊，它也是其他东西合合成的。砖头是泥，沙土合合成的，然后你说沙土有自性吗？沙土又是其他东西合合成的。最后合，最后人们就非说一切东西都是基本粒子合合成的。那个基本粒子就是人们纯粹想象出来的一个，就是逻辑上根本不能成立的东西，就用那个硬在这撑着我们这概念，说一切法有自性，因为极为有自性。所以人这个就是说，他非要把这个梦啊说成真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仅仅是由于什么呢？清醒的人少，做梦的人多，所以大家就强行就大家不知道真理，都说这梦里是真的，所以这梦里都大家都说什么是有，这都是有。就凭人数，在这儿大家觉得还活下去了，大家你说有他也说有，大家都糊涂，都在梦里头，这么混可以。你要是较真讲真理，一塌糊涂。所以龙树论呢好写，上来一句话，众缘所生法，世即无自性，没法反驳，你拿不出自性来，找不到自性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该这个说，你看不到自性，找不到自性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有自性，因为我们不相信面前是梦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硬嘴上辩论了。你龙树说没自性，我就非说有自性。龙树说你有自性，你拿出来，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来。这个人就说了，说我能证明，那就是用这个嘴来辩论，说我能这个就是用道理来证明他有自性，他不能没有自性，他没自性他就就怎么着怎么着，比如说桌子没自性，我就看不见桌子的颜色，那龙叔就跟他说了，说你梦里也能看见桌子的颜色，那梦里有桌子的自性吗？没有。所以你说没自性就看不见颜色，这个话是成立不了的。梦里头你没自性，什么颜色都能看到。你在梦里头你也感觉我看到的是真的桌子，跟我们现在感觉是一样的。你梦里的感觉跟我们现在感觉是一样的，你感觉也是我见到谁了什么，就跟白天见到的感觉是一样的，都认为是真实的。就是说没自性可以看见颜色。注意讲道理啊，你把这个话都要想清楚，就是在梦里头啊，虽然人桌子都没自性，但是呢你能看见人的颜色，桌子的颜色。为什么？根本道理出来了，为什么梦里头那个人没到你屋里你能看见他呢？你梦里头没有桌子板凳你能看见呢？因为你有记忆，你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，你做梦就能梦见他，就能跟真的见到他，回忆就跟当时见到他那感觉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是真理，你没法反驳。你只要有关于谁谁谁的记忆，你就能在梦中呢，就是完全恢复好像真的见到他一样的那个感觉，全就来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他反驳你啊，反驳的你是无话可说，他成立出来的呢你也无话可说。所以这个佛教的道理啊讲得非常透彻。这样的话呢，他还这是第一，这才是我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必须有自性，桌子没自性我不应该看见它颜色。这个我们说了，龙叔就用这个，我这是也是举了一个反驳，实际上龙叔反驳的方法很多。很简单一个反驳，就是你梦里也能看见桌子颜色，但是梦里的桌子没自性，所以你说没自性就看不见颜色是不成立的， 没自信也可以看见颜色，如梦。哎，他说一句，龙叔反驳一句，这就出来是龙叔论。但是这个第二步的这个辩论呢，在龙叔这儿啊，实际上是很轻松的，比那个第一步还轻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那个十二门论第一颂的第二句啊，你就看第二句龙叔是怎么写的呀，他说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，就是要是一个东西没有自己的话，它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这话问的你也没法反驳。说如果一个东西没有自性，就是没有自己，没有自体，那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这你太没法反驳了。就好像我们说梦里的东西都没自性，那梦里的东西都没自性，那怎么会有那些东西呢？你梦见谁了？梦见谁了？哎，你第二天，你总不能说我这个昨天晚上我跟谁见着谁谁谁了，是吧？你只能说我做了个梦，哎。所以啊，没自性的东西，它不会有那个东西。但是不会有那个东西呢，你能看到，哎，没自性的东西你能看到，能看到什么呀？能看到它的颜色，能听到它的声音。哎，所有的都是你的感觉，就好像刚才我们说亲人托梦，哎，亲人托梦呢，你说怎么你现在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哈，你他自性在哪儿你也不知道，哎，但是呢，你就在做梦的时候，就在你的房间里，哎，你睡着了做梦，你就能看见他，就能看见他，跟好像跟生前看见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哎，他还对你说话。说我有点什么情况，跟你帮一下忙。这么一说呢，就是说没自性，你屋里头就你一个人睡觉，没有别人。哎，但是呢，你就感觉他来到你跟前了，他跟你说了，颜色也看到了，声音也听到了，哎，信息也接收到了。第二天一醒，没自性，但是呢，你能看到颜色，听到声音。哎，说这个。这个就是说，我的亲人，那个他没来到我房间，但是我看到他了，我听到他声音了，他表达了他的意思，我结果我按照我的这个按照他的要求呢，我去一配合，一满足他的愿望，有的呀还回信儿，后边还告诉你说，我问题解决了，这个现象很多，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实际上这就是。那个人在你梦中出现的那个人呢，是没自性的，是没有那个人。说那个人为什么会出现，是因为他的心呢想你了，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说三界唯有心，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。说那个心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，我们所有的记忆就组成你的心。所以我们就是你懂不懂这个道理，就是看你能不能把那个记忆啊唤醒。你比如说你这个人，你这一生碰到谁了，你不认识他，实际上呢前生你们可能是老朋友，这一生呢一隔世，隔音之谜不认识了，但是呢你模模糊糊有些感觉跟他有点熟，跟他有点亲近。这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你没把那个记忆起来了一点，没把全部记忆找回来，如果你开天目的话，一看，哦，原来他那辈子跟我是什么关系，一看就清楚了。所以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你的亲人呢，他对你有要求之后啊，他心里想你，你因为跟他是亲人，亲人不亲人有什么区别啊？就是对他的记忆啊量大，印象深，所以他一想你啊，你这心容易感应，他的心一想你，因为我们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嘛，你关于他的记忆多，记忆强烈，他一想你，你往那个，你一听见他的声音往那个记忆里头一流，这个记忆呢他自己他知道，他一听这不是就是谁的声音吗，哈，这不是就是谁的事儿吗，那个事儿也都互相熟悉，一下就把那个记忆怎么样啊，就给弄出来了，所以他的形象也出来了，他的声音也出来了，这就是你亲人容易感应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是不是亲人， 就是我想他想他，那个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哎，但是亲人就不一样了，哎，我说过那个古代是一个小伙子上山打柴去了，他妈在家，结果来客人了，哎，他妈要叫他，这怎么办呀？哎，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话，他妈就咬自个儿食指，就使劲咬。小伙子在山里头就心生不安，觉得这个手怎么疼啊？就觉得他也不知道原因，但是他觉得就是家里有事儿，赶紧就往家里跑。这就是母子啊，他因为亲人，哎，互相容易感觉到对方的想法，哎，所以他就能打通。所以呢，亲人托梦，你看很有道理。实际上，只有真实存在的是什么？是两个人的记忆，两个人的心。两个人的心呢，由于这个记忆相同的记忆多，容易这个感应。结果他那一想你这儿把那个记忆一弄起来啊，他的形象显出来了，就是把他的记忆给弄起来了。他的形，哎，他来到你面前跟你说我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哎，你都能感应到他心里的想法。实际上真的是心的交流，但是表现出来呢是梦里的景象，是两个人，哎，他在来到你这儿说，跟我们现在啊是一样的。我现在想表达我一个意思，我说讲讲十二门论什么意思，你呢想了解了解。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我们两个心的交流，就是我这心里头，哎，一想，你那呢一感应，但是我们看不到对方的心，那我们是怎么感应的呀？我们就是通过颜色、声音，哎，看到的颜色、听到的声音来交流的。但是这个看到的颜色跟听到的声音呢，不是客观存在，不是世界上存在颜色、存在声音。这就好像是通过一个，我上次用了一个说，就，木偶戏，还有那个看电影、看电视，我上次用了一个什么呀？叫可视电话。就是我们现在打电话呀，是光能听见声音，哎，这个声音虽然是假的，但是呢，你通过这个声音，我们两个心，我怎么想的，哎，你怎么反应，你怎么想的，俩人就能交流这个心里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这个说我能看见这个人的情况下呢，就好像可视电话，就是带视频的电话，哎，现在有那个电话，一个屏幕，你一拿起电话来，对方的，哎，样子就出来了，一看他在那儿说话，哎，对方也能看见你。我们现在这个人世间的生活呀，就相当于什么呀？两个心的交流是通过这个可视电话的，只不过我们这个可视电话呢是立体的视频，哎，呵呵，三维视频。我们通过三维视频，哎，我说什么你交流。实际上呢，你接受的是你的心，我呢是发动。我想说什么还是我的心怎么想，哎，这是两颗心在交流，哎，你那心一听什么反应，你说一个什么，我说一个什么，但是呢它是要通过一个假象来。如果我们说是从梦中醒来了，直接看到所有众生心了，不用打电话了，是不是啊？一看你心里头你想的什么，你现在有什么问题，是吧？哎，你过去是怎么回事，我如果怎么回答你，将来会怎么表现，都我说过。三世啊，在那个你看到众生心的时候啊，是看到他的三世，他过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看清楚。然后他未来呢，我们说过，过去现在是记忆都确定了，哎，未来是镜子一样清清楚楚的，哎，明天他该干什么，后天他碰到谁，哎，你造了这样的因，必然是这样的果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在不断的增加新的记忆，造新的因，什么善念呀、恶念往里加。你加了这个因之后呢，果就会相应的，哎，改变。所以佛菩萨看所有众生心呢，那清清楚楚的，你就问问题吧。你问什么？你说我什么时候能这个事儿能办成啊？他就照着那个镜子里的影像告诉你就完了。你说我为什么我现在为什么我得这个病啊？哎，他就看说你哪一生的时候啊，你做一个什么事儿，是吧？哎，那个事儿现在的果报就是这个病。哎，
那个时候你这个事儿你在很多地方都提过，说佛给你回答前生后世是吧？是佛是他真正看到了吗？然后他才回答。
对， 他限量制，他就是看到。
当下，比如说未来的事情，你说假如并不是未定的，是吧？你这个人呢，有一些新的那个缘，可能会改变这个未来的结果。
对。
那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是不是很准呢？
准呢、啊。
但是他会变呀、啊。
变，他就是看你怎么变的。你看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这个你可能听讲座听得还太少，前边多次讲这个道理，我不厌其烦，我在这再重复一下啊。到现在这一刹那，所有过去的记忆是不是确定的？是吧？确定的了吧？等号右边的果是不是确定的呀？就是这边是等式的左边，右边的得数是不是确定的呀？所以佛一看，你这什么未来都是清清楚楚的，是吧？这样的因，这样的果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加了一个新的因，你比如说佛跟你说了一句话，你立刻有产生个新的想法，又留下新的记忆了，你这因是不是加了一个新的因呢？你的果是不是立刻发生变化呀？对不对？佛是不是你一变，是不是佛就看见了？你再加个新因，果又变了，佛是不是时刻都在看的，都是看得清清楚楚啊？想明白没有？所以你的心在这变，你这因就往里加记忆，果就在那相应的发生变化。佛看的是一个变化的心，所以你随便问，你什么时候问他都是确确切切的，他都是看着事实来回答的，明白了吧？他不猜，什么都明明白白的，他猜什么呀？他用不着猜。你就问吧，你说你以前做了什么事了，你以后会有什么果，他就是看着那个事实来回答的，看着你的心来回答的。明白了吧？
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跟你说吧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问佛说我下边那个明天会什么结果呀，佛说这个结果，到这个你又做了一件比如说大善事儿，哎，然后后天你又问佛，佛呢就会跟你说的不一样了。
哦，这个果反正也是随时的发生变化。
对呀、啊。
但是就是当即回答的，
嗯，
可能
就是根据当即来回答呀。你现在问的，今天问的，我就是今天这样看。你后天问的，我就后天来，根据后天，我都是根据事实说，就是佛不预测。佛的你，我们觉得佛说啊，你多少生之后成佛，什么是预测哈？佛不是，佛就是看着你那个，你现在这个因，哎，那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果，因定了，果就是定的，所以他一看说你多少劫成佛。但是如果你精进，你比一般人更精进，结果呢缩短了成佛的时间。你缩短，你比如说你到多少劫之后你再问，你说我现在精进比原来缩短了，佛还是他不猜，他还是看着那个你再问说多长，他就说，比如说原来说你100劫后成佛，现在你精进了说90劫后成佛，佛就说90劫后成佛就完了，他永远是照事实来回答，听明白这意思了吧？他永远照事实来回答，你的这个修行，哎，也是事实，他的回答也是事实，哎，你说原来我那个情况下那个因是100劫后才能成佛，我现在由于精进努力呢，我现在90劫后成佛，这都是事实啊，佛就这样答就行了。
但是这个事实其实也是在他每次问的时候也不但发生一些变化，是吧？
因变了，果就变呀。我现在说的就是两次回答不一样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再晚一点问他，回答又不一样。他不预测，他就是根据事实，就是当时一看啊，你30劫后成佛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再晚点问他，你5劫后成佛，是不是？他就是照事实来说。这个大家下边啊，可以多听听那个前边的讲座，这些呀、啊、都是前边反复讲过的，哎，我们那个就是一个，就这个12门论的讲座呀，不在这一个上边重复前边过多，哎，我们功夫下在这个就是理解12门论的本论这个文章上，功夫下在这儿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来讲啊，讲龙树这个思路。就我就是说，前边18讲啊，实际上把龙树论，不要说12门论、中论，全部龙树论的思路都已经说清楚了，教给大家了。如果你听明白这个思路了，你自己去看，你就应该，当然要费点劲儿，就应该能看懂了。哎， 我现在呢就是说十八讲已经把思路说清楚了，后边从今天这样我们就是往后把后边走一遍就行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步啊非常轻松。为什么轻松呢？我就是说了，第一步啊实际上是要费点劲儿的，说一切法没自性，这个一般我们人不承认，你是要经过一番说服的。我大概前边讲座的甭管是摄大乘论、解深密经什么三十论、二十论，全是在讲这个一切法无自性，
95%都在讲。
哎，然后就是最后就证明说现在跟梦一样，哎，你梦里的都没自性，现在就跟梦一样。我们这个一开始是不承认的，哎，我也不承认，梦里的人都不承认自己是梦。但是呢，你时间就是说你把这个道理听明白了，哎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啊，这个，这是第一步，实际上下点功夫的。我说这个第二步啊，就其实就轻松了。为什么呀？他在找不到自性之后啊，他强行的说我能证明他应该有自性，就是用逻辑来证明，用语言来证明。这个一步啊，是很难完成的。是很难完成的，就是这个第二步啊，实际上是对对方很不利的。哎，你看不到限量，看不到自性，然后你呢，非要用语言证明他本来没自性，你非要用语言证明，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。但是我们这个龙叔辩论的对手啊，很有信心。为什么呀？他无始以来就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有自性，他这个邪见啊太深厚了。就是你用道理怎么讲他讲不过你，但是他还是觉得应该有自性。为什么呀？就是我们被这个梦啊蒙蔽时间太久了，哎，我们就相信这是真实，所以这个邪见太深。由于对这个我们凡夫啊无明邪见太深，所以跟龙叔辩论的人呢，啊，是非常多的。哎，所以龙叔就得写论。但是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呢，龙叔实际上是很轻松的。为什么呀？没自性，你非要成立自性，肯定是出洋相。龙叔啊，就在这儿就给你，挑毛病就完了。而且这个毛病是怎么挑呢？也用不着挑，就是龙叔就看你说的这句话呀，怎么着破你这个破的这个直截了当就怎么来。哎，实际上是任何角度都可以破，哎，千百条理由都可以破。哎，但是龙叔呢就在这儿就是闹着玩似了，就是，哎，你就成立吧。嗯，龙叔在这儿就那就是龙叔的胜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哎，就是由于对方愚痴呢非要提问题，所以龙叔就在这儿陪着玩。所以这个第二步啊，龙叔是很轻松的。龙叔轻松在哪儿？因为他已经找不到自性了，限量找不到自性，他只能用语言成立。用语言成立啊，漏洞太多了，所以龙叔在这就是非常轻松，就是玩。所以我说呀，前十八讲把这个龙叔的这个思路讲清楚之后啊，后边龙叔跟他破他这个语言，破他的逻辑，非常轻松。你们听课呀也可以轻松一点，龙叔在这就是左一棒子右一榔头，哎，一看对方还不服，就再当头再来一家伙。嗯，反正对方是死活不服，因为我们这个邪见深厚，哎，那就是一门、两门、十二门、十八门，哎，你就所以龙叔就写出来了无数论，就是因为对方呢老出洋相，老非说有自性。实际上龙叔那个第二句就是我们说十二门论第一颂，这就是整个龙叔论的思路，就这一个颂子。第二步你看龙叔说的是什么呀？若无自性者，云何有是法？一个如果是一个没有自己的话，他怎么会有他这个法？这个话你是没法反驳的。你本来啊，你找不着自性，就应该聪明人、逻辑思维严密的人呢，啊，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干什么呀？你找不到自性，你就承认没这个法就完了。只是由于我们说无明颠倒时间太长，邪见太深，所以我们就非说这个就不信啊。这我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，这儿他就没一个桌子就没自信，啊，怎么都不信。哎，实际上说老实话，说不信不信，实际上最后核心还是一个什么呀？还是一个就是这个如梦观呐，理解 就是理解不了。哎，这么真是真的跟梦一样吗？如果你真的这个就是在如梦观上多下功夫，你看我刚才说了，前边所有的讲座基本上核心甭敢用不用这个字儿，都是在说这跟梦一样，就证明这个如梦观是对的。这第一步，所以第一步实际上难度大。哎，说这如梦这个难度大。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了，其实就不存在第二步问题了。所以这个跟后边跟龙叔辩论的人呢，实际上是第一步没解决的人，他就觉得不信这是梦，哎，觉得这个就应该是真实的，哎，所以呢他要跟龙叔辩论。所以呢后边我们就来看呢，说龙叔啊跟对方辩论的时候有多轻松，对方费了很大的劲儿成立了一个观点，组织了一个句子，结果龙叔那儿呢一捅就给破了。哎，我们就下边就从今天呀，我们就来欣赏龙叔的这个叫什么呢，就是破对方的逻辑。哎，这个呀我们经常会倒回去，倒到第一步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没解决无自性的问题。我们虽然这个就是说佛说无自性，我们是根据对佛的信任，觉得佛呀佛菩萨，哎，这是世界上的这个最聪明的啊，比我聪明。我们是凭着我们对佛菩萨的尊重跟崇拜，我们呢佛说一切法无自性啊，我们承认一切法无自性。但是在我们的实际感觉上呢，我们跟他正相反。哎，我们感觉这个梦里的这东西都是有自性的，感觉都是真实的。所以呢我们在听这个辩论的时候啊，经常听着听着就返回我们的老毛病去了。就你比如龙叔三下两下把对方给驳倒了，说你这话不能成立，我们就会产生什么想法呀？是这话是不能成立，但是我就不成立这话了，我还是说这桌子有，就回到第一步去了。对，我还是觉得这真实，这不是梦，又回到第一步去了。所以我说呀，实际上听这个课关键还是怎么样，你在前边多听前边的课，就是怎么破自性，怎么说证明目前跟梦一样，怎么证明目前不是真实，这一步听懂是关键。哎，这一步听懂是关键。所以我说了，这个从这节课啊，我们就轻松的来这个看跟对方跟龙叔辩论的人他提出什么观点，龙叔怎么破他，就好像是一个辩论会我们来欣赏一下一样。哎，龙叔破他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呢听懂这个意思就行了，我们返回去也没关系，说听听听，因为我们总觉得那个跟龙叔辩论的那个人说的对，总觉得龙叔说的不对，最后呢，哎，又被龙叔给破了，龙叔变胜了，那个人败了，是说的这个话自相矛盾，成立不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回到第一步，哎，你龙叔驳你说人家说的不对，这我也承认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这个世间是真实，哎，又回到第一步。所以来回倒啊，那就是叫关键的功夫在第一步，就是这是不是梦？哎，这个我们要多学。这个呀不多学不行，这个佛菩萨为什么讲那么多的经，就是因为我们不信。哎，你看这佛菩萨这2500年了，祖师们写那么多的书给我们讲，就是因为我们不信。如果我们信了，他们用不着说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因为人们不信，所以呢他倒过来说反过来说，实际上说了个什么呀，就是说我们这是梦，就这一个字，说这一切都是空。哎，佛门是空门。哎，所以你什么时候理解不了这空字啊，你没真的入佛门。哎，你跟那个不学佛的人一样啊，吃的也是真的，用的也是真的啊，什么都是真的。哎，你这就是等于是什么呢，叫深入佛门了。哎，你三皈依了，你拜佛做老师了，你是佛弟子了。哎，你拜了佛了，深入佛门了，但是呢你的那个法没入佛法门，没听懂佛法，没听懂佛为什么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没听明白。哎，佛法没听懂，就是你的心没入那个佛门。哎，所以这个心入佛门，听懂佛说的法，这是就是入佛空门的关键。哎，这个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你就一天两天，哎，一个月两个月，一年两年的学下去，越来你就觉得呀这佛菩萨那是真聪明。 那是真智慧，哎，慢慢来，不用着急。好，我们就来这个开始欣赏龙树的辩论啊。第二品名字叫观有果无果门，哎，这是十二门论的第二门。第一门是因缘门。因缘门讲了个什么道理呢？说只要是因缘和合成的法都没自性。哎，你记住这个道理，就用这个房子做比喻。你说什么是房子呀？你找不着房子，你什么是房子呀？你一指砖头、瓦块、木料，哎，都不是房子。哎，这些东西堆到一块儿了，我们给它起了个空名，说这就叫房子。哎，实际上世界上没房子，哎，是一大堆因缘和合，叫众缘和合，哎，起来生的个东西。所以众缘和合的没自性，房子没自性，哎，有他性。他性是什么呀？砖头、瓦块、木料，哎，然后呢，砖头、瓦块、木料呢，又没自性，又没自性，最后呢，结果找，什么也没自性，找不着自性，所以呢，一切如梦，哎，跟梦里头见的一样，就是我也看到房子了，也看到人了，在梦里头，实际上呢，都没自性，哎，没自性，但是呢，我们能看见，为什么能看见呢？因为我们有记忆，有记忆就能做梦，哎。有记忆，既然你昨天晚上有记忆能做梦，能看见房子，能看见人，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我们有记忆我们就不能做这个梦了呢？哎，我们照样还可以有房子有人都能看见，但是呢没有自性，哎，因为你确实没看见自性。这个道理啊，前边大量的下功夫，这个第二步我说了就轻松了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人不服，说就是有，哎，你看观有果无果门是什么呢？因果，就是说，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的关系啊，都是因果关系，哎，有果就一定有因，没因出不来果，有因就一定会产生果，哎，这是铁律。因又是前边的果，哎，它又有因，你就往前追，哎，果呢又是后边的因。哎，所以因就是果，果就是因，那这因果链，哎，这就一串。结果呢，世间上一切都是因果，所以把世间一切都看成因跟果的关系呢，又一门。哎，对方就是说呀，我用因果能成立，哎，这一切都是实有的。第一次用因缘成立，没成立起来，哎，说因缘都没自性，这你反驳不了了，哎，因缘。只有因缘没自性，哎，你反驳不了了。这第二个他就又生了一个，说这都是因果，有因就有果，那都是真的吧？哎，开始又来了一个战场，第二门，我们现在学第二门，究竟有果还是无果？这是辩论。那个我们就说呢，有果，只要有因肯定有果，这是我们的观点。龙树呢说无果，无因无果。我们不服，我们现在就不服啊！这么多因果怎么能没因果呢？下边开始辩论，开始了啊。复次，首先龙树啊，先把他的观点提出来，实际上不是首先把他，是对方先说的。对方说了之后啊，龙树开始这个反驳。复次，这就是第二门了，诸法不生，这是龙树的观点。龙树说呀，一切法都没生出来过。哎，都没生出来过，说没生出来我怎么能看见了？你看见是看见的一个假影，看见的梦幻，还没生出来，你看见也没生出来，一句话就回答了。你昨天晚上做梦看见了好多法吧，有人有房子是吧，好多法，哎，有人房子生出来了没有啊？什么法也没生出来，看见不等于有，看见不等于它生出来了，哎，这个一定要。所以呢，龙树说诸法不生，你看说来说去他为什么说诸法不生啊？还是说我们如梦是吧？你只能证明他是梦了，那就是一切法都没生出来，哎，来了人也是没来，哎，有房子也是没房子，做梦嘛，哎，所以啊，还说来说去还是要复习前边的那个如梦观。龙树说一切法都没生出来，都不生，何以故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了一个颂的，说这个颂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这个意思，还是对方先说的？对方说呀，说这世界上一切啊都是有因有果的， 有因就必有果，有果就必有因。哎，这是你反驳不了的。有因有果，那就是什么都有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一切法都生了，这是对方说的。那个谁呢，龙树啊，就问了对方一个问题，说你这个有因就有果哈，说你这个有因的时候有没有果呀？结果对方啊，三波人给了仨回答，跟龙树我说辩论的人多，我们全世界人都跟他辩论。龙树说你这个有因的时候有没有果，因里头有没有果？有一波人就回答呀，说因里头就有果。哎，这个我不说那么细啊，这个好像是数论师说的，数论师回答，那是印度当时六师外道两个最大的，一个数论师，一个圣论师。数论师就说呀，因里头就有果，哎，他所以呢，因就能生果了，哎，因里头有果。圣论师回答呀，他琢磨了琢磨，他说因里头还没果，光有因的时候还没果，哎，两个回答。然后还有龙树呢，把这说有果的也给驳了，把这个说无果的也给驳了，逼的那个有一波人也想，这说有果也不对，说无果也不对。第三波人我忘了记，那个是个异音，记不住那个名字啊。这波人来了一个什么呀，他说呀，说有果也不对，说无果也不对。他说呀，应该怎么说呀，他说这里头啊，既有果又无果，你也不能说它没有，但是呢它也不是说就已经有了，哎，它是既有又是没有。哎，你这人呐，逼的就是这样变，他说是既有也无，哎，你也不能就绝对的说它有，也不能绝对的说，绝对说有也不对，绝对说无也不对，哎，它是既有又无，哎，好像是有又好像是没有，哎，你不能跟说绝了。第三派，这几乎把那个组合说完了，还有一个组合就是什么呀，说没果连因都没有，哎，无因无果，你因果的关系就只有这四句组合。我们经常那个佛教有一句啊叫四句，说这个离四句绝百非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我们要讲一下，什么叫离四句？就是我们所有的语言呢，实际上可以分成四大类，就是你讲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的组合就是两个东西的关系的组合呀，就是四大类，没有第五类，四大类把它俩的关系就给概括完了。就是说我们讲这个道理，比如说因果的道理，说这个因跟果是什么关系呢？哎，你讲它俩的关系啊，就用四种组合就概括了一切关系。这就代表了我们所有的语言，如果你要说离四句，没有第五句，你要说我现在离四句，就是我离言了，我离语言了，我现证，我不用说了，哎，我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现证，我限量执证，是吧？这叫离四句。绝百非，百非就是辩论，哎，你这不对啊，一非，你这又不对，两非啊，百非，百这就不是准确的数了，就代表一切的人们的辩论，绝百非，用不着辩了。我现就好像说，你比如说啊，说这桌子有没有啊？人们这争了几千年争不清，你现在有一个人呢，你有那本事，你把桌子自信拿出来了，往大家面前一放，说你看，这就是桌子本身就在这儿了，行了，大家都没话说了。你说有自信没自信，桌子自信摆在这儿了，哎，关键就是没这个人，我们几千年多少节了，没有一个人说你能把桌子自信摆在这儿让大家一看，这就是桌子自信。你怎么看啊？我们人眼只能看见颜色，颜色又不是桌子自信，所以呢，我们人就是怎么说呀，我们说委屈一点，就是我们梦中的人呐，就看不见任何东西自性，光能看见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法，哎，人没办法，所以呢我们就永远在这个四句百非里头天天就在辩论。
那个非是怎么写的？
就是非，不是，但不是讲那个两，哎，非常的非，哎，绝望的绝，离四句绝百非，就是什么呀， 不用说话，去掉语言，直接实证，哎，把事实摆在面前，就好像我们现在，这个人家说世间啊，辩论一个事儿，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，辩，最后呢，一个人把这个事儿的真相调查出来了哈，比如说把那个人给抓到了，好，行了，大家都就离四句绝百回，什么话也不用说了，给他判刑就完了，
对，
就这个意思。
什么推理就不要推了，
对，
这事儿在这儿吧。
现在我就说呀，现在龙叔这破的呀，逼得对方啊说出三句来，没说第四句。你看这个因果呀，说因里头有没有果，一个说因里头有果，一个说因里头没果，一个说因里头既有果又无果，还有一句就是什么呀，因里头啊既没果也没因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四句组合就把这个因果关系就组合完了，这就是一切语言出不了这四句，所以一离四句就离了所有语言。龙树逼得对方最就差一个句没组合出来，为什么呀？那一句对对方不利。你说没因没果，那是龙树的观点，如果他说出那个来，龙树就好欢迎你坐在我这边就完了，就不辩论了。所以跟他辩论的人呢不能同意无因无果，他只能说前面这三个组合。好，龙树啊就开始反驳这三种外道的观点啊。第一个，龙树说什么呢？先把观点摆出来啊，说先有则不生，就是如果你那个因里头啊事先就有果了，这个因呐、啊、生不出果来。我也简单说一下，为什么说因里头先就有果了，它生不出果来呢？龙树说，你因里头已经有果了，它不用生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因里头已经有果了，它还生什么果呀？果已经在了，是吧？因果同时都在了，因里头就有果，那你还用生吗？不用生了，哎。所以呢，他说先因里头先有果的话呀，就不用生了。先无亦不生，说那个圣论师说因里头没有果，所以他能生果。龙树说呀，因里头要是没有果呀，他也生不出来。为什么呀？他没果，他怎么生啊？就跟说你怀上孩子了，有孩子你能生是吧？你没怀上，你怎么能生呢？肚里没孩子，哎，因里头没果。龙树说你因里头没果，你也生不出果来，是不是啊？你没果怎么生啊？注意啊，你不要回那个事实有自信的感觉去，哎，你是回那个你就不承认了。现在龙树是干什么呀？是破他的话，破他的语言，哎，他现在就是说我用语言证明。龙说你这语言证明不了。一个说因里头有果，龙叔说你有果就不用生了，你已经生出来了，对吧？你因里头已经有果了，哎，不用生了。那个说因里头没果，龙叔说没果你怎么生啊？哎，没果生不出来。有无亦不生，就是这个说，哎，我也不说绝对的没有，我也不说绝对的有，哎，它半有半无，哎，似有非无，哎，就是既有又无，哎，这么个观点。龙叔说有无亦不生，就是说你这半有半无也不生。为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这个破的方法非常多，下边龙叔要说，我就简单给你举个例子。龙叔就说什么呀，你这有跟无啊是矛盾的，是对着干的，他要是有他就不是无，他要是无他就不是有，你怎么能说他既有又无？这个东西你这是糊涂话呀，你这话本身就成立不起来，哎，这也是一个反驳方法，后边还有很多反驳。我就举个例子啊，龙树把这三种人啊三个话都给驳了，然后龙树就问了，谁当有生者啊？你因里头先有果也不生，先没果也不生，既有又无也不生，谁当有生者？谁还能生果呢？没生果的了，哎，这龙树就是辩论就把他都驳倒了，说这是一个送子来把这个说龙树驳倒了三种观点，这是先解释他这个送子的话啊，变成长行，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说的？下边才解释这个道理。先说第一个啊，第一个辩论呢说，先说因中有果的，这个因中有果的，注意啊，这个就辩论了很多话。我们现在啊，记住。从现在开始先驳第一种观点，什么观点呢？他说因里头就有果，果呀就在因里头，哎， 这样的观点，这样的话，下边全是在驳这个，所有的话都以这个为前提，就是驳对方说因中有果，驳这个啊。从现在开始，后两个就不提了，就广破第一句因中有果，就广破这一个啊。若果因中先有而生，是则无穷。这什么意思呢？龙叔说这么个意思，说如果你这个因里头已经有果了，果就在因中，先有而生，哎，我因里头就有果的话，是则无穷，说你这果呀就生不完了。这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这个意思。龙叔说呀，你这不是因里头已经有果了吗？你说我这个因里头有果，所以后一步啊我又生出来一个果，这就变成什么了？就变成先有的那个果生出来后边的一个果了，就是变成果生果了。你因里头先有果嘛，等于是果生了后边的果。龙树说，既然你的果能生出一个果来，那你这个果它就能再生出一个果来，对不对？大家想一下这道理啊，我说的明白不明白？这个数论师的观点说什么呀？说我那个果呀已经在因里头有了，我因里头有果，哎，这是他的观点。好，那个龙叔就说了，你因里头有果，所以你能生出一个果来，是吧？这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先有的果生成了后边的果。如果果能生果的话，你生出来的这个果它就果能生果吗？它就能再生一个果。哎，再生出来的这个第三个果呢，它又是果，果有果，因里头有果就能再生果，是吧？它就又能再生果，果能生果，所以你有一个果就可以生一个果，有一个果就能生一个果。好，无穷。那就是说，你比如说我买一个杯子回来了，好，那就应该什么呀？第三个第四个就你有果了嘛，果生果，哎，不是因生果了，你因里头有果，果生果，所以果生果，果生果，是果就能生果。所以呢，他说你要是因中先有果，结果你又能生果，变成果生果的话，你就无穷了，一有果就能生，一有果就能生。他说可是我们没见过这个情况啊，你买一个杯子就是一个杯子，它出不来第二个第三个，哎，证明啊这个果呀不是果生的，果不能生果，哎，所以呢因中有果的这个说法啊有问题。因里头就有果，那果挪到下一步去了，果生果，是吧？上一刹那的果生了下一刹那的果，哎，那果既然能生果，那这一刹那的果就能生下一刹那的果，哎，那果生果就生起来没完了。所以呢因中要是有果呢，这果生果，果生起来就没穷了，所以呢你这成立不了，你这不符合事实。所以下边说呀，如果先未生而生者，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果呀在因的时候是没有生的，哎，到后一步呢它生成果了，也就是说你的先来未生的果生了现在已生的果的话，那现在今生已复应更生，就是说你现在有了这个果，因为前边呢是果生的果，所以这个果呢还生出来的这个果复应更生，你这个果应该又能生果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因中常有故，就是你这个果老有，就是你因里头就有果，生出来果也有果，哎，你每一个，咱们说过你每一个果都是下一个的因，哎，你生出来果了，这个作为下一个的因，它因里头又有果了，所以这个果呢它又能生果。这样的话呢下一步还有果，这个果又能生果，所以每一个生出来的果呢都可以作为因再生下一步果。因中常有故， 就是你这个因里头老有果，从事有边福音更生，从这个有的这个当前的有的这个果，那就应该后边永远去生果去，果生果，果生果，实则无穷。哎，讲的还是前边这个道理，他这个基本逻辑就是说，你既然因中有果了，那下一步的果就是这个因中的果生的。既然你那个生出来果了，你这个当下一刹那作为因，它又是因中有果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果又能生下一个果，所以呢，这个果呢，就因中常有这个果，所以就应该因中这个果常能老能生下一个果，所以这样就变成果生果，就变成无穷了。但是实际情况呢，不是这样，哎，实际情况。没有那个，就是说一个因生出来果就永远的那样生下去，没有这个情况。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这个道理说的是不对的。然后这挪到第三步来了，说若未生已更不生，就是说你如果说我生了果之后我就再不生第二个果了，只生一个果我就不生了，有了果就不生了的话，说你未生而生者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你未生的时候呢，你已经有果了。他注意啊，数论师的观点是因里头就有果，说你说我有果呢，但是我在因的时候呢还没生果，这个话很别扭，但是他就是这么说的。他总的观点是因中有果，但是他又说呢，这个我这个因中有的这个果呀，在因的时候这个果还没生出来。龙氏说，既然你这个没生的时候就有果，注意这个话啊，你没生的时候就有果，也就不应该再生了。你没有生的时候它就有果吗？你有果了它就不能再生果，不应该再生果，就有果已经不用生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总的来说就是说，你说因中有果就不用再生果了，所以呢你因中既然有果，所以呢事中无有生理，就是有果了它就不用再生。关键就是说对方这个观点不太好理解，他就是说我因中有果呀，但是那个因的时候还没生，他说我有果但是他还没生，但是他有，这就是对方的观点，对方观点很别扭。龙树驳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是说你既然没生果的时候就有了果了，所以你后边就不用再生了，你已经有果了嘛，就不用再生了，所以这个里头啊不用再生，事中无有生理，是这个意思。再总结一遍啊，若未生已更不生，就是说我生一个果就不再生了。那龙树说你未生的时候就有果呀，你因里头就有果呀，有果了，你如果说我有果了就不再生了，你已经有果了你就应该不再生了，你已经有一个果了嘛，因里头已经有一个果了，你就不能再，你刚才说的说我就生一个果，生一个果我就不生第二个第三个了，龙是说你因里头已经有一个果了，那你既然有果就不再生了，那你就应该不再生第二个果第三个果了，就永远是因里头有的那个果，那就是有果了。逻辑上就是这样，很清楚的驳它，驳这个因中有果论。哎，所以
老师我要这么说，
哎好，
因里头是没有果，
嗯，
因为因果不同时，
嗯，
可是因里头具备了成果的条件和因果，
哎对对对，
我这么说他怎么驳？
就是第一讲就驳了，就是说什么呢，你这个说法就是众缘和合能成果，众因和合能成果，然后这个第一怎么驳呢，他就说你众因和合成的果呀没自性，它是有众因没自性没果，就是果没生出来，是众缘和合你把它叫做果，哎，所以这样呢还是没生出来果，就好像说我用砖头什么木料啊，我堆出来一个房子， 实际上你是没生出来一个房子，没生出来任何东西，因为砖头木料是原来就有的，我只是把它给架在一块儿，是吧？所以你等于这里头没生，没生出新的东西来。哎，就是这叫众缘所生法，事则无自性，事即无自性。哎，就是说果没生出来，你这等于是什么呀？把很多因放在一块儿，心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说我就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，我就叫果。就好像说我种了一棵树，种了一棵树，种了一棵树，哎，然后呢，种了很多树之后，我就把这一片树林呢，我起了个名，比如说我叫森林，哎，或我叫我起名吧，我叫小林子，哎，我起了个名。实际上是不是生出来一个小林子呢？小林子无自性，没生出来小林子，不存在小林。你说小林子的自性拿不出来。小林子是什么呀？是一棵一棵的树组成了，堆到一块儿，我给它叫个起个新名，并没有一个小林子、小树林儿生出来。这是那个说众缘和合没自性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没生果，哎，没有小树林没生出来。哎，你是小树林是什么呀？是原来就有的一棵一棵的具体的树。只有一棵一棵的树，没有一个小树林，小树林无自性。然后就是说我一棵树生出来了，哎，龙树又说你这一棵树又是由枝干什么这个什么组合的，哎，由这些材料，没有一棵树，一棵树没自性。然后你又说我这枝干有自性，然后枝干呢又是组组组，最后又追到什么呢？就是极微极微粒子。哎，你最后死活最后你就要，所以人类啊现在就是死活要顶住，就是说什么呀，这极微一定要有，这基本粒子一定要有，它要是没有，我们这物质就垮台了，就等于都没自性。但是这个说极微有自性呢，完全是我们一个就是叫强行的这个强词夺理的判断，你找不到，你又找不到极微，你又证明不了，你又看不着，就是而且逻辑，我说了逻辑上都矛盾，是吧？那个极微的定义，哎，不能再分的最小的体积，这个逻辑都不能成立。所以呢我们人真的是这个，你要是用语言辩论呢、啊、那是一塌糊涂，根本就成立不起来。这个后边啊，对方要提这样的问题，哎，后边还有多了，我们就看，你就看龙树这个怎么辩吧。所以这一句啊，绕一点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你说我生了一个果就再不生了，不生第二个果的话，龙叔说呀，你那个未生的时候，因还未生果的时候里头就有果了。哎，因为他的总观点是因中有果，所以你未生的时候就已经有果了，说你这个未生啊，你说他能生啊，这个就没道理了。为什么呀？因里头已经有果了，你生什么呀？就好像刚才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，说我把木料、砖头、瓦什么这个所有盖房材料都运来了，哎，你说我因中已经有果了，哎，我就是把它给一块砖一块砖摞起来哈，用泥哎都组合起来，把这些材料都架起来了。这个时候，龙树说这里头啊没有生。没有生出一个房子来，你就是把原来有的那个种源怎么样给合在一块儿了，哎，没生出新东西来，这叫因中有果，哎，所以龙树说因中有果不用再生，你砖那什么木料啊都有是吧，不用再生，什么也没新生，就是都是这原有的东西堆起来了，你说你生出什么呢？没生出房子来，哎，所以他说此中无有生理，哎，你要说因中有果，你不是说有果就不能再生第二个吗？你已经有果了，你就不能再生了，很逻辑很清楚吧？哎，你自己说的呀，你说你因中有果，你有果了，你又说只生一个果，不能生第二个，你因中有果了，这就是第一个， 你就不能再生第二个了，所以说此中无有生理。所以就是说对方啊，他怎么说他那个逻辑都这个就是都是成立不起来的，因为他不是真理，非要成立这不是真理很困难。是故先有而生，事事不然。这是来了一个总结，前边他已经这个说了好几种情况了，都给驳了。最后所以说龙叔说，所以说呀，你说因中先就有果，哎，因里头先就有果，这样能生果呀，这个成立不了。哎，所以这个听一听吧，听一听。我们一个作用是什么呢？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熏习佛法正见，哎，都是说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切法这个是空，什么空性正见。你虽然理解的不到位，但是你熏习的这些话呀，它不帮助你升起梦，它是破坏梦的。你就在这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法空，虽然我现在还没听懂这个空的道理，还没有完全认为这个真的就是梦，但是你这些话呀，它都是破坏梦的话。那他说这是梦，这不是真的，说这是假的，说这是空，哎，这些话都是破坏梦的。虽然这个你理解的差呢，它力量小，理解的差力量小，但是力量小它也是破坏梦的，它不是那个帮助你升起梦的。这些想法啊，你如果以后在这个梦里头这些想法多了呀，你不会在梦里头产生这些想法，就是你做的梦了，突然你就说这是梦啊，这是假的，这是空，你梦里头不会产生这些。如果梦里产生这些了，行了，你这梦就做，这梦就做不下去了。这梦我们这是很有这个经验，你要是在梦里头什么时候你一觉得不对头，你一觉得哎，这是不是梦啊，也就几秒钟就醒了，很快就醒了。这就是清醒意识一进去啊，很快就醒了。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啊，只是我们零星的一些不休息的意识在那儿组成的那个梦，很脆弱，所以你这清醒意识一进去啊，立刻就垮台了。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做的梦。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梦啊，是用我们的全部意识支持的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做的梦是 90% 多的那个意识啊都休息了，就剩了一点那个白天记忆比较深刻的比较活跃的，咱这不想休息，咱这他们那一点咱这弄个梦。所以这个好破坏，你的那个 90% 的那个意识一醒，那个力量大呀，那一下啊，这是梦啊，一下就醒了。我们现在这个梦为什么难醒呢？我们这个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啊，全说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我们现在是 90% 多的这个记忆都是说这是真的，说不是梦的，这个力量太强了。你现在刚熏了几%，说这一切如梦，这一切是空，这个呀力量太小，它就不足以破坏这90%多的意识升起来的梦。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多学多熏，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要照见五蕴皆空。哎，你老熏这个破坏这个梦的这个正见记忆。为什么知道你现在是90%多的邪见，几%的正见啊？我们说过那个比例，你达到10%的正见了，你就醒了，就照见五蕴皆空了。所以呢，证明你现在就是90%多的还支持梦里是真实。
99%以上
不一定，
太顽固。
顽固是肯定的，但是呢，你99%的顽固跟91%的顽固啊，差不多，是吧？都是90%多的顽固。
早上一醒吧，就像他一睁眼，白，就是按照您在那个真实一品里讲的，你已经自着于白了，就是已经取它了。
对，
这玩意儿怎么能？不取呀，所以我就说这99%我都说好了。
所以说呀，你在这看见限量，一看见白呀，你已经执着了，已经取了白了，你这个已经没办法了，这是那个业力习气啊，没办法了。办法呀很简单，你不要发这个愁，不要发愁说我现在颜色又起来了，你不用管它。办法很简单，你就什么呀，学心经，学金刚经，哎，学这个十二分论，你凡是破坏这梦的这个佛菩萨这个，你就学它，行了， 你就也不用着急，你坐舒服一点，哎，沏上茶，哎，找几个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哎，
就在这聊这事儿，
哎，就在这聊这事儿就行了。这心经什么意思？金刚经什么意思？一句一句的，就这么轻轻松松，哎，正见你就一句一句的攒记下去，10%自然行。所以啊，这就是说你掌握不掌握这个修行的窍门，那你去找这个真理的时候，那难着了。你看我们先学科学，父母教育都是你学了科学，你这就生活幸福，就快乐了啊！你这就成功了。结果我们这学科学的，我现在都是学科学的，已经流行了两三百年了，哼，世界成功了吗？烦恼越来越大，这世界越来越乱，这仗越打越精，哎，所以这灾难越来越大。你看，原来哪闹过这个雾霾啊？你雾霾就是我们这个科学给搞的，是不是啊？伦敦第一个雾都怎么样？头一个工业化。
对。
那个叫什么奥运会的时候，伦敦奥运会，我没看。后来我看他那个新闻报道啊，一开始是田园牧歌，绿色草原上是草原上是白色羊群啊，妇女儿童在那玩儿。哎，我一看这个啊，田园牧歌挺好啊，突然一下竖起来七个高大的大烟囱，你们有没有印象？就在那个田园上啊，突然七个又特别高大的冒着黑烟的大烟囱竖起来，我以为啊是讽刺这个现代化，我以为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就多明显呀，破坏那个田园牧歌哈，一下七个大烟囱，好，这控诉这个污染哈。结果呢，人家是说庆祝工业革命在英国诞生成功了啊，骄傲，好家伙，弄那后边弄那大机器，好家伙，你说这个人现在多颠倒。
然后田园牧歌就没有了，
哎，就没有了。他说那是好事儿，英国就是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，所以呢他建了那个吉轮船什么，所以他能够
全世界
殖民全世界，日不落帝国全世界都被他打败了。歌颂工业革命，歌颂科技，科技的功劳，我跟你说，科技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呀？把人们贪嗔痴的能力怎么样啊？无限扩大。你看现在这扩大的啊，所以现在这个科技扩大到一个人就能对人搞很大的破坏。你看现在那个叫人体炸弹啊什么什么，你古代就没有这个功能是吧？哎，那个拉登，哎，一个主意，俩飞机把美国纽约双子大楼就给炸掉了，死3000多人。为什么呀？这都是利用现代科技啊！现代科技造出飞机来了，哎，他就可以利用飞机。嗯，你那个古代的时候放羊的时候，你贪嗔痴，你能贪到哪儿去啊？是吧？信息都不知道，世界有多大都不知道，你也贪不了多少。现在你看这个人们的贪嗔痴能力急速扩大啊，现在都贪到那个火星去了是吧？月球现在大家开始抢啊，在月球建这个什么
月球村，
月球村空间站占地盘，南极洲啊，大家抢，北极洲现在也抢，就是科技啊扩大了人贪嗔痴的能力，激化了人们的矛盾，哎，所以啊这个。就是路子不对，就是你不说人呐贪嗔痴方向不对，哎，去管提高效率不是好事，哎，还不如不提高。你要是说人的方向对，哎，大家的做的呢都是促进大家和谐，促进大家和平，哎，促进大家幸福的，这个你提高效率才对，哎，现在不是那么回事。你看现在提高效率了，可是东西没一样真的，没一样好的，都给你做的又漂亮又那个什么好看，哎，实际上呢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哎，你现在弄的，你吃那西红柿，你现在吃的那一个西红柿，你抵得上原来那个西红柿吃人家几分之几？你达不到那个效果，
没有味儿，
没有味儿，有用的东西没有，没用的东西，农药啊激素啊什么那个各种药，哎，都给你吃进去了，吃的现在小孩们性混乱啊，男孩乳房特别发达，哎，女孩性早熟，好，美国8岁的小女孩就怀孕， 现在八九岁小女孩怀孕的世界各地都有，哎，所以这个提就是贪嗔痴的方向不改，不限制，哎，光提高效率啊，这，说就说到这儿了，说到这儿了，咱们就该休息了，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再来欣赏龙树的辩论。好，休息一会儿，我现在就给你回答这问题。咱们利用这个不是课，因为你这不是这个课上的问题，我回答你什么问题呢？你坐下，咱们慢慢讲啊，咱就当这就当加课了，哎，就坐这，咱们慢慢讲。因为这个问题啊，其实是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只是就是在这个课上讲不合适，就是走的太多了。这个老居士的问题是这样，就是说佛什么时候说过呀？我们只能看见颜色。看不见东西，是不是啊？
是
这问题吧？我现在给你回答啊，就你说的这个五蕴论，就是这么回答的。你看怎么讲呢？这个五蕴论前边是说，我们看到的色是什么呀？他说，一个叫显色，一个叫形色，还有一个表色，是吧？哎，我现在啊，咱们就补前边的课啊，给你讲一下这个。第一个，先说显色，显色是不是颜色？
是。
哎。显色青黄赤白都是颜色是吧？这证明眼的看的对象是什么呀？颜色，这是佛说了吧？看的是颜色。然后你就转到第二个，说形色，佛说也有形色是吧？形色是什么呀？你说大小高矮是吧？咱们就说大小。佛说了，眼睛看的对象是颜色，什么大小啊？是颜色的大小，你看不到别的大小。你想一下，他因为他说眼的对镜是颜色，耳的对镜是声音，是吧？哎，他说形色是什么呢？还是你颜色的大小？你想一下，你看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屏幕，说白，哎，这个大，然后呢，比如说我这个白纸的白色小，这个大小，你这两个大小是什么的大小啊？还是眼睛看见的颜色的大小？哎，说那个大的高，这个小的矮，这个白色矮，还是什么呀？大的白色高，小的白色矮。你眼睛还是在第一步上，只能看见青黄赤白的颜色，它有什么呀？高矮大小，颜色有高矮大小。哎，你看不见说这个东西，你说纸，你看见纸了吗？你看不见纸，佛说了，眼睛的对镜就是颜色，青黄赤白，一看白纸，你看见的是白色，你看不见纸的自性，看不见纸本身。所以呢，能看见白色有大小，有高矮，哎，有长短，还是颜色的。然后表色，表色是指的人的动作，是吧？哎，我一招手，我一摆手，哎，我一点头，这是有所表示的色，还是建筑在显色的基础上。你看见我摆手，你是怎么看见的？你还是看见的颜色。如果现在咱们把这个窗子堵死，灯光都灭掉，这没有光线的话，我怎么做动作你也看不见我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光线，你眼睛就制造不了颜色了。哎，光线不到你眼里头，你眼睛产生不了颜色，所以看不见颜色，我们眼睛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所以必须得什么呀？用一个光照在我手上，哎，然后这个光到你视网膜上，哎，然后变成电信号传到你大脑里头。你的大脑啊，它有颜色笔，它给你画说，哎，这个电信号是外边有白色，哎，它给你显现的颜色。所以还是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，我在这你看见我招手，还是看见颜色，你判断我在招手。所以说呢，这叫显色是颜色，形色还是颜色，表色还是颜色，看见还是都是在看见颜色的基础上，你能看见颜色的大小，颜色的高低，颜色的动作，还是颜色。所以这就证明啊，说眼的对镜就是颜色，耳的对镜就是声音，哎，这个鼻的对镜是气味，舌的对镜是肠的味道，身体的对镜是感觉。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都不管别的。眼睛看不见声音， 看不见感觉，哎，身体听不到声音。你说身体能听到，你比如说我们的手机震动事儿，哎，那是你感觉到它的震动，哎，不是身体听到它的声音。哎，它没声音能感觉到震动。所以啊，眼耳鼻舌身是各管一段，就是眼管色，耳管声，哎，不管别的。
玻璃是透明的吗？
哎，
水晶也是透明的。
对，
透明的东西无色。
哎，
那按照你的理论，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，就应该看不到玻璃，看不到水晶石。然而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玻璃，能看到水晶石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物体。
你错了，你还是为什么？如果是一个特别纯净的玻璃，你就有很多人误会的，那个很多人就是出门那个出门撞在玻璃上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那个玻璃质量比较好，它没有杂质，或者说它比较粗心。实际上玻璃不可能纯净，它里头有杂质，哎，你就再一个就是什么呀？还是光线的问题，就是看玻璃。你为什么看玻璃啊？玻璃它有反光，哎，对对，你是看到它反光了，它能反光，所以呢，它为什么能反光？因为它有杂质，玻璃头都有杂质。它如果要是一点杂质没有啊，哎，它没有反光你也看不见。所以啊，实际上你还是看到的光，不是看到的玻璃。所以就是这个就讨论，你看我们就这么讨论，你慢慢都能清楚。所以就是个功夫，就是个时间，哎，就是个时间问题。
刘老师，那我接着的问题再问一下，那你说的这个颜色，就比如说眼对色是吧？你是把这个色理解成颜色的含义是吧？
绝对是颜色。
我记得在经上是说色是那个债，就具有债。
对对对对。
它这个理解成物质的，这个颜色和物质其实是
两回事儿，对对对。
那到底是颜是你把色理解成颜色呢，还是理解成物质？
这就是叫两极，就是说色的定义啊，它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定义是不同的，就是在一般的定义就是定义物质，一般的定义就是定义物质，但是这个在学术界就是说认真起来就是颜色了。你比如说就是这个说五蕴色蕴。色蕴呢定义一开始也是物质，哎，说物就是色是挚爱，是物质是吧？然后他说什么呢？这个色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这个五根跟五净五尘十种色是吧？色十种。然后有的说十一种是那个意的法尘里头有一种叫法处所摄色，法处所摄色就是意识的对境，不是法吗？法是我们脑子里的想法，但是这个法里头呢，他这个那个时候入定的人多，得定的人多，他给立了一个叫法处所摄色，就是说意识所对的这个法，这个法境里头啊，意识的想法里头啊，他有一种色。什么叫法处所摄色呢？摄大乘论的摄。什么叫法处所摄色呢？哎，就是人们入定之后啊，他能把东西观想到面前非常真实的显现。你比如白骨观，他挂一架白骨他就观，哎，一开始观不出来，然后他就仔细看这个脑袋，哎，胳膊，他就观，慢慢的他就能面前没有白骨的时候，他能把这个白骨啊非常清晰的在定中观出来。观出来之后呢，他在定中他想这个往左边看一下也可以，右边看一下，他还可以绕到这个白骨的后边看，就他就能定力啊，心力强了呀，他那种能把那个白骨完全复制在他面前，就好像真的有一架白骨一样。所以这也好像是有了，好像是客观物质一样，他把它叫法处所摄色。哎，就是说你在定中是在你想法里头出现的色，你出了定就没了。所以是准确的定义十一种。这个法处所摄色现在我们一般人好空是吧？你在定中，因为你心力强，就有点像那个举个例子吧，你们昨天晚上做梦，我看见谁谁谁了，那跟真的一样哈，就跟那个感觉一样，就是你感觉当中是真的，但是实际不是真的这个哈。然后他确切的讲就是叫五根五净，他说这都是物质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。五根是什么呢？眼耳鼻舌身根，我们讲过，眼根就跟眼球一样大，但是呢是一种微细物质。就是附在眼球上的微细物质， 耳根、身根就跟身体一样的，是一种微细物质组成的，这是它的一般的定义，这是五种物质。然后他说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呢也是客观存在的，他说就是我们没有人看，世界上客观就存在颜色，客观就存在声音，这是一般的定义，明白了吧？这就是色蕴的定义，所以它叫挚爱。客观存在的物质当然挚爱了，你这儿摆一个色，你别的色就进不来，是吧？哎，它是这样定义，你这儿有一个声，别的声就进不来，哎，你这儿有一个眼根，别的眼根就进不来，它是挚爱的，这是一般的定义。但是这个一到学术界一认真分析，就是用佛法来分析的时候，佛就说了，你那五根是方便说，你人没你，你给拿出五根来，那是人，就是说他推想应该有五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古代啊，你有的人呐、啊，他天目开啊，他不睁肉眼，他把肉眼闭上，他能天目开，这就证明你用天目看的时候啊，他不是用眼球肉眼球看的，所以他就知道啊，我们看东西不是用这个肉眼球看的，那个看东西的那个根呐、啊，不是肉眼球，所以他就想了，那不是肉眼球是什么呀？他就想，那就是肉眼球上应该还存在一种微细物质，是那个东西叫眼根看的，完全是猜出来的一个东西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学术一讨论一认真呐、啊，你没限量，你拿不出眼根来，你是猜测测了一个。佛说，实际上呢，是眼睛你为什么能看见颜色呢？不是你有一个眼根你看着能看见颜色，而是你记忆里头记了很多颜色，哎，你一做梦颜色自然就升起来了，不存在眼根，也不存在客观存在的颜色。就是在佛法上啊，一认真讨论大乘五蕴论就跟你说确切了，说色什么叫色声香味触啊，哎，形显色颜色，哎，不是客观存在的，慢慢就是，这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定义啊，有粗的定义，有细的定义，有不准确的，有准确的，一步一步来。佛一开始就是用一般的定义，所以佛说色即是空，哎，这里头就包括破那个物质。你破了物质之后，有的人就开始了啊，色有青黄赤白，有，这是限量，这是客观存在。然后呢我们再来破，说青黄赤白也不是客观存在颜色，哎，是你的主观感觉，声音也不是客观存在声音，哎，再来破，一步一步的破，一层一层的破，邪见呢很深，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层破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定义啊，一开始都是那个最粗的定义，大家都承认的定义。所以说佛这个讲五蕴呢、啊，佛讲五蕴，他是为了破五蕴的，他不是承认有五蕴。你看到心经，佛说观音说，哎，你凡夫你看见五蕴了，认为五蕴有，但是你要是一入深般若波罗蜜呢，五蕴就空了，就没有了，哎，所以佛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，他是为了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。他为什么先要说个五蕴呢？是跟大家呀先达成一个共识，说今天咱们讨论什么问题啊，我们凡夫就说世界五蕴是实有的，哎，佛说咱们先把五蕴定义一下，是不是啊？五蕴是不是就是色声香味触啊？说是，哎，然后一开始人们认为色声香味触都是客观存在的，然后这佛呢就先说它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，好，破一层，然后说那不是客观存在的，客观存在颜色呀，佛又说颜色也不是客观存在的，一步一步的破，一层一层的破。所以佛立三科呀，他最后目的是告诉你说三科都是空，哎，都如梦，都不存在。他是，但是在破一开始，你不能上来就说我不承认有五蕴，那没法讨论了，是吧？你上来就说没五蕴，那个说有五蕴，你怎么讨论呢？所以一开始佛还得跟他说，咱们先说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五蕴能把一切法都包括呀？哎，都跟大家达成共识，说好，现在咱们再来讨论这五蕴一蕴一蕴的看它是不是存在，而且还得一层一层的破。休息一下吧。